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预备我们的心。父神，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的感冒生病，没有办法在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求神你纪念，也求神你帮助所有今天还需要在家里的弟兄姐妹，神你自己亲自的喂养，让他们能够继续的在家里面可以敬拜神，可以跟我们一样享受从神来而来的福气。也求神你帮助，让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尽快的得到健康，可以再次的回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也求神保护我们的国家，也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免于这个新一波的这个瘟疫的影响。求神你恩待怜悯，让我们在安稳的生活当中能够继续为是事业上面众多的教会来代祷，来在这个属灵上经济上给予更加多的供应。求神使用我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 OK 首先很快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下半年度，就像我上个礼拜有讲的，我们会谈论这个基督教的伦理系列，还有这个谈到一些文化的一些事情。所以因此呢，我们会把这个圣经的知识面，我们会往下调一下，不会谈那么多知识的圣经神学的知识部分。但是希望也因此可以给大家一点的时间希望这个下半年鼓励如果可以的话，最少把新约圣经能够再看一遍，好不好？就是为明年预备，因为明年年初我们会回到这个书卷的学习，那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把这些的圣经神学的架构重新再一次带进来的时候，那就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经文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更好的预备，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上瘾这件事情。那谈之前想要跟大家勾复一下中医思想，很简单的，跟神同行的关系就是一切这一些的障碍，或者说所谓精神的心理上面的障碍最好的良药。 OK， 这是今天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信息。所以再讲一次，与神同行的关系就是良药，就这么简单而已。那经文也选了，就是刚你们读到的那个经文的最后一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OK， 所以很简单哈。来，先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老师两年前过世了。他基本上为什么要介绍他？因为他对于我，也对于整个的圣经辅导的这一个的学院有很大的影响。他本身是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才子，那但是那个时候他没信主，这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毕业了，没有信主，一直到他去这个精神医院去工作的时候，他想说他可以学以致用嘛，就是希望可以医治很多这些精神科的病人的时候在那几年当中，他碰到很多的挫折，他发现他好像受到的是最顶尖的教育，但是在真正实际在帮助这一些的病人的时候，这个成效事实上不大。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很困惑，也很懊恼，年轻嘛。那也就在那个时候，刚好就碰到另外一位的哈佛大学的一个的校友是另外一个在纽约我们长老会的一个牧者，那就跟他传福音。就没想到神不单单把他带回到神的家来，也把他带到我的神学院。所以他在那边读书完了之后，就到这个宾州大学拿他的博士，拿完之后就留在神学院教书，一直到他离世为止。那可以这样说，他是代表了整个圣经辅导的第二代的领军的人物，基本上就是他了。所以如果今天你对于这个圣经辅导有兴趣，那我会鼓励你上网，你可以找到他的书。 OK， 所以鼓励你们阅读。那 Derek Paulson， OK， 那当然他是我的老师，当然他的水准他的学问比我强很多，所以我只能说我做一个开门的动作，那晋升的交给我的老师处理，所以鼓励大家去看书。那另外这两位 为什么提到他们？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只是希望给你看到，就是说，在现在这一个所谓精神科啊、心理科的这一个的范畴里头，事实上很多杂音。像一个战国时代，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好像说全部的这些的心理治疗或者说是医生们都有同样的看，不，其实不是的，很乱，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派系。那其中这两位是你可以说是权威性的人物，但是他们却不是站在主流里头的。那对我在当初写论文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介绍给大家看，就是让你大概稍微认识一下这一块，并不是一般我们人所想象中这么的单纯，里面是很多杂音，很多的反省，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尘埃落定的一个的方案，因为人的脑真的是很复杂。OK， 好，开始之前呢，先讲个故事，是这个礼拜碰到的一件事情，真事情。OK， 这礼拜认识一个老师，那他跟我分享。他有一天带着他的一个学生，一个年轻人，在路上要送他去学校的时候，停好车了。那这个年轻人可能开门没有注意后面吧，就一开的时候，后面车子刚好经过。OK， 那还好不是什么大事故，只是那台车就撞坏了嘛。OK， 车门也凹，那人他都没事。那在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要赔偿嘛。那在这个赔偿当中呢，他们就告这个老师说他疏忽没有管好这一个的学生。那但是里面的故事就很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学生已经是青少年，所以理论上责任不在这个的老师身上，是这个年轻人自己要负责。但是呢，这年轻人来自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事实上本身也有很多的压力困难，所以这个老师就基本上帮了这一个学生的忙。怎么帮呢？就是所有的赔偿，这个老师老实讲，我认识他，他真的就是一般人，没有什么钱 ，OK， 他就把他吃下来了，他就帮这个学生免得他要去面对这个的法院。面对这一些的诉讼，他直接他就认了，算我的，直接跟保险公司说算我的，我负，说我赔偿我负责。我当时我听了他的这个分享之后，我只有一个概念，就觉得说人性真的很美。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我就觉得人性还真的是还蛮漂亮，很美。那到下一步，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你看到这个老师只是帮这个年轻人付这个物质上面的一个代价，就是付钱，我就已经觉得很美。反过头来，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这些罪人摆上生命，这个不是一个更大的代价吗？这不是应该更美的一件事情吗？好，老实问一下自己，老实问一下，你觉得美吗？那当我今天跟你说，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摆上代价，你觉得美吗？有些人会点点头，但是我要很老实跟你讲。很多人不觉得美，包括很多基督徒都不觉得很美，只是觉得是啊，耶稣为我死，就停留在这句话，就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自己也很纳闷，奇怪，这个牺牲不是更大吗？如果要比较说更美，这个不是应该更美吗？为什么很多时候，包括是弟兄姐妹都不会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美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后来我想到，我做一个例子给你看，很简单。如果今天哈，微软的老板已经退下来 ，Bill Gates， 他去请这个 Amazon 的老板吃一顿饭，你觉得美吗？对啊，没有特别啊，两个都很有钱啊，他请他吃顿饭算什么？但是如果今天说 Bill Gates， 他愿意把他的财富全部拿出来，一分不留，就是要帮助所有这一个在 COVID-19 当中家庭被毁掉的，家庭因为父亲失业的，或者家庭因为父母亲都死掉的，他要帮他们重建他们人生，他要照顾他们一辈子。我们觉得哎，蛮好的，这个就蛮美啊，如果是这样子，最少比那顿饭美多了。然后我就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觉得耶稣为我们死并不是这么的有那种的美感，那种的震撼力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钱。什么叫做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钱？就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是罪人。你都听懂我意思吗？当你真的是觉得自己完全绝望无救了，在那一种的完全全无望的当中，你被拯救了，你会觉得哇，很感恩，很美。但是如果你是觉得说，我也不会太差，我又没有上，我又没有什么大的这些犯的这些罪，然后今天你跟我说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啊，好啦，感谢你啦，反正我的罪就一点一点啊，你顺便而已嘛，隔壁那个比较重要嘛，隔壁那个我知道那个犯很大的罪啊，你帮他比较辛苦，哎，我也很同情你啊，耶稣，不是吗？所以你看我 do you a favor， 我对你多好，我的罪一点一点，你帮忙稍微拉一下就好了，我不像隔壁那一个要你背着半死。 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觉得说美吗？还好吧。事实上这个就是上瘾要指出的问题。为什么要在整个系列当中我把它排到这么前面啊？我来这个经文，你知道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吗？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第一节而已，第一节就已经告诉我们所有人一句话，我们全部都上瘾，就这么简单而已。你说哎，没有啊，我不喝酒，我不抽烟，我们吸大麻，我没有毒品，我甚至就是说我甚至现在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面啊，我也没有整天在上面搞那些需要等着人家给我 LINE 啊，OK 啊，我没有上瘾，为什么你说我上瘾？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这里，不是一个人，不是某些人，是所有人。圣经说所有人都上瘾了，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所谓罪的结果。当神创造人的时候，跟创造一般的动物是很不一样的。做一个简单的例子，爬虫类当它一出来的时候，它的大脑里头有很多的部分是已经建构好的，这辈子都不会再变化了。所以呢，它与生俱来，你可以这样说，一开始它比人厉害多，它是先天，你可以说先天就已经带有很多生存的能力，就已经在它身上。反过头来，你看一个 baby， 很无能的，你知道吗？ baby 如果老实讲，一个 baby 出生，如果没人照顾，会死了。OK， 但是呢，如果你去观察它的大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事实上是一个 trade off 来，什么叫做是一个交换？它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它好像没有什么这个的能力，但是却是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因为它整个的大脑基本上是在后天接着不同的机遇，接着它的产生这个的动机来带来一个的学习。所以你可以这样说，人 借着神给予他这一种所谓产生动机的那种的能力，他会带来学习，然后开始在他身上加入了各种类型的能力。所以你可以这样说，一开始甚至你可以说爬虫类比人更厉害，可是问题是人在后面透过学习，那是其他的动物所不可能跟我们比的。那但是问题就来，这些学习的能力都是来自于大脑里头一种的动机， OK， 我们叫做是，你可以说是 motivation， OK， 它是要有一个动机，然后去根据这个动机来开始做不同类型的学习。问题就是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罪的影响，那个的动机应该是一切全部朝向敬拜上帝、荣耀上帝，觉得上帝是最美的方向去做追求、去做训练、去做学习。但是因为罪的影响，他会把这个的朝向上帝的那种追求的美感扭曲了。所以今天你可以这样说，罪人是最主要的是对于美的一个错误的扭曲。所以今天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耶稣为世人死，摆上他的生命，不觉得美？因为我们的心还没被扭回来，听懂吗？罪人是不会觉得这件事情美的，听懂吗？所以当你明白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处理里面的问题。那个就是一种对美的追求，但是却是一种扭曲的追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罪人全部都在追求一种扭曲的美感。但是这个扭曲的美感很好玩。什么叫很好玩？有的时候不容易被察觉。为什么？今天你会出去这个 New Market 带下去 ？OK， 我不是叫你做这件事情。你做做的话，人家就把你抓去精神病。你去那边问一下，哎，你今天觉得追求什么最好啊？什么叫做扭曲啊？你觉得这个好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你去观察一样东西。我们今天对于什么叫做扭曲的美，其实不是你跟我说的算，事实上是文化说的算。介绍一个东西给你们看，这个东西叫 DSM-5、基本上是美国在用啊。纽西兰应该是用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纽西兰好像是在用 ICD。 那 DSM-5 是什么东西呢？它基本上是在、美国所有的精神科也好、心理科的也好，他们会用这一个的手册去做这一个的断症， OK， 就做 diagnosis。如果你有这一些的、symptom， 就是行为上面的这些的问题，那就勾勾勾勾勾勾完了，有几个 OK， 好，那你就是有这一个的、这种类型的疾病，然后就给你一个 label， 然后你就可以申请这一个的、保险，然后就可以要求有这一些的、心理辅导的治疗， OK。 所以很重要的这本就是 这本大概这么厚了， DSM-5。 那但是为什么叫做 5？ 因为它是第五版，已经到第五版。那你知道里面有一个很妙的一样东西，它第一版的时候 ，OK， 第一版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好像只有40个 label 而已，就大概只有定40种症状而已 ，OK。但到第五版的时候，已经吓死人了，那个简直就是 exponential growth， 哇，差不多你可以讲得出来的，它都有办法给你立个 label 就对了。那但是在这个增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东西不见呢？有。为什么不见？你说，哎，等等等等，如果你今天好说感冒，说这个、癌症，就写在那个教科书上 ，OK， 这个东西叫癌症啊，这个 叫感冒。你能不能想象两三年之后 ，OK， 两三年之后，甚至是4-5年之后，说对不起，我们搞错了，原来感冒是正常的，感冒是一个选择。 哦，原来癌症也是正常的，癌症只是一个选择。你喜欢癌症就癌症，你喜欢感冒就感冒，没事的，不是病来的。你能够接受吗？你不能接受。但里面就有这么妙的一件事情，同性恋你知道吗？以前是一个病来的，是可以治疗的，里面可以找得到 label 的。你现在试试看，你去第五版 DSM-5 没有的，为什么？抽掉了，为什么？这个不是病，搞错了啊，搞错了。那以前那些人怎么办？所以你看到一件东西，当我们谈到说扭曲的美感，是你跟我说了算，不是啊？那是文化说了算，但是文化是不变的吗？不是啊。今天这个样子啊，过几年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啊。最简单的做一个例子，有人今天还有没有人今天不敢吃蛋？鸡蛋，你知道吗？前几年我不知道在你这样怎么样，前几年在美国是很大概十年前了，很流行的不要吃鸡蛋，鸡蛋是不好的 ，OK， 所以流行了很久时间。哦，后来另外一波风又出来了，又说哦，搞错了，搞错了，吃鸡蛋是好的，所以现在又开始要吃鸡蛋。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培根，以前说猪油是不好的，不要吃猪油，结果现在最新的报告又说，现在猪油是最好的。啊，不是很怪吗？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人性是多么的矛盾啊？多怪啊！那好的话，我只能这样说，那我今天该吃什么饭？哦，搞不好明天就告诉我这个饭是有毒的，然后后天又告诉我这个饭是可以又再吃，那怎么办？人就是这么不可理喻的一件事情，没有办法。OK， 那回过头来，当我们说这个是扭曲的美感的时候，我们说神来差派耶稣是要帮助我们重新校正整个的美感，它不是一刹那的事情。我很老实跟你讲，在十九世纪，一个很出名、很出名的一位牧者叫 George Muller， 他在九十岁，他九十三岁的时候过世。他九十岁的时候，把他的所有的员工，因为他基本上差不多是他那一代 ，OK， 开最大孤儿院的一个的牧者。OK， 他这个牧者不是只有牧羊教，他开很大很大的这个的孤儿院，他把他所有的同工 OK 全部召聚一下，他说他要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分享内容是这样子，他说你知道吗？我当年信主之后，我花了四年时间，我才终于顺服。什么意思？他在里面讲很仔细，我花了四年之后，我才终于不再把金钱放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我花了四年才终于能够放手，离开对尘世那种的繁华的追求。我花了四年才终于不再追求我想要的安全感，愿意放手让神来带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对他的那些同工，我相信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扭曲的美感，保罗也有提过。保罗是在怎么提呢？保罗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的衣裳，我们要穿上新人的衣裳。这个新人在保罗概念当中叫做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教导？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改变，他需要挣扎。好，问题就来了。当我们看那段经文说，穿上新人的衣裳，脱去旧人衣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概念 ，OK， 我们的概念会觉得说，那是身体的错 ，OK， 是肉体上的情绪。你刚刚有读到的吗？情欲 ，OK， 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会觉得说啊，就是肉体的错 ，OK， 不是，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开始稍微讲深一点点，我们开始补一下这一些系统神学。在系统神学的面前，基本上看到一般人对人的看法 ，OK， 总共有三种。符合圣经的概念的， 是把人当作一整个人看，我们叫全人的概念来看。灵魂跟肉体只是功能性的表达，但是你还是完整的一个人。OK， 那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所谓出现在系统神学当中开始发现它开始偏差，开始走另外一条路呢？第一个是在最初期的时候，教会刚刚成立，初期教会的时候，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开始灌进来，所以影响到，你不要以为那个是以前的事情，影响到今天天主教的神学当中对人论的概念还没有摆脱，已经2000年还没摆脱。什么意思？甚至很有可能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概念，身体肉体是不好的。 OK， 因为柏拉图带进来的那个灵魂身体是一种不是本体，不是这个功能性的不一样，它带进来是一种本体论里头的不一样，所以它可以把身体跟灵魂切割变成两大块，然后两个来对抗，两个 来做这样子一个比喻。所以影响到他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你要明白，谈神学不是单单谈神学，神学到最后都会回归到实用层面的。OK， 所以我希望给你看他整个背后的故事。完了之后，你慢慢再去观察不同的应用性的时候，你去追后面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再骗你。当他讲说灵魂肉体切割的时候，在天主教的这个的人论当中，它的概念是神创造人的时候，身体这一块 ，OK， 是跟动物一样的，它具备了所有一些低等的情感，也就是你这边所谓的这些情欲 ，OK， 都是来自于这个肉体的。然后神给了，还没犯罪以前哦，神给了所谓的公义。所谓的公义是什么呢？他们直接从这个的柏拉图那边移植那个概念过来，就是理性。OK， 所以有了理性之后，就可以跟身体的情欲可以抗衡。然后呢，这个就没有柏拉图的事情了。接下来他们就开始用受到他的影响之后，开始自己编搭自己的神学了。所以人犯罪是什么意思？就是理性受亏损而已。OK。理性受亏损之后，就再没有一个可以把人往上拉的力量，人就完全只有往下，动物性野兽一样的本能。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概念，也因此影响到他后面整个的救恩论，整个人怎样子成圣。今天如果问题都是出在身体，请问你会怎么处理？如果问题是你的身体，请问你会怎么处理？Self-discipline 啊，不是吗？操练身体啊。所以没有看到保罗怎么讲的？保罗有没有说不要操练身体？保罗没有说不要操练身体，但是保罗说这个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是什么？操练金钱。为什么？因为操练金钱是全人的一个操练，不是单单身体。但是你会发现，当他有这样子一个变相的人论的时候，他觉得一切的问题都是身体而已，所以只要身体没问题就没问题了。所以后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我们所谓对圣经有偏差的教导来，以至于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所谓上瘾的问题，需要信主吗？需要信主吗？很好玩的，如果从他的理论一切的问题都是肉体的话，信耶稣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方法而已啊！只要可以处理肉体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各种类型对身体的操练都可以达到效果啊，理论上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错嘛。要处理身体的事情，我们知道有很多方法，吃药也可以啊，对不对？请问你今天生病，你该做什么啊？你感冒，你做什么？吃药啊，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是这样子一个概念的情况底下，上瘾的问题 罪的问题是肉体的问题的话，吃药就好了。连那一种所谓天主教的那一种的所谓的圣礼啊，要操练身体都不需要，吃药就好了。哎，来了，为什么谈到吃药？因为这一个就是现在世俗医学界主流的概念，对于上瘾是以一种生病的概念在看。对于医学界目前的主流来看，他走入了第三个版本，刚刚跟你说是柏拉图的影响，对不对？后面这个就到亚里士多德的版本。亚里士多德很简单的，不要谈灵魂 ，OK？ 一切所看到的就是现实，没有灵魂，没有那么飘渺虚无的东西，不需要，就是一切都是物质界的东西，自己在物质界里面解决。所以有病吃药，有精神障碍，有这一个的心理障碍吃药解决。所以今天如果你去找精神科，他一定会给你药。但是如果你问30年前是不是这样子，我很老实跟你讲，在纽约30年前、40年前，吃药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他不一定会开药给你。OK， 50-50。但到今天，如果没记错的话，整个纽约州只剩一个精神科医生，他不采取开药的方法。Okay， 只有一个，只剩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受到文化影响之后，就算是科学界也慢慢在转受到影响。那我们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基督徒如果有罪的问题真的会悔改吗？不需要。基督徒的罪只不过是病而已啊，找医生就好了。你知道罪跟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吗？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坊间会有那么多的这种所谓 self help， 就是你去书局啊，你去上网去找一堆啊什么心灵鸡汤？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你一件东西，让你听得很耳顺的啦。他告诉你生病，什么叫生病？生病就是不是我自愿的。你以为我想要生病的？我也不想生病啊，问题就是惹到啊，怎么办？所以我是无辜的，我是被动的，在整个过程当中，所以不能怪我，我也不能够为我的病负上责任。可是如果我们谈罪，你完了。谈罪意思就是，是你的选择，你的责任，你要负上代价，你不能躲，你不能闪，你要处理。看他那个差别，看到了。那但是很妙的一件事情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这个上瘾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吃药不见得能够帮你医好。你要明白，在这个医学界的概念，他为什么开药给你？他不是 look for a cure， 我们叫做 cure， 就是不是要把你这个的病拿掉，不是，他们是要帮助你维持，让你可以继续过一个虽然有病却能够继续过日子的生活。什么意思呢？他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比如说癌症 chronic disease， 不会好的 ，OK， 没办法好，但是呢，却用药物帮助你，让你可以过日子。反过头来，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你觉得基督徒真的只是单单生一场病吗？我们对于美的扭曲真的只是单单一场病吗？不是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告诉你，读经辛不辛苦？辛苦的。一开始叫你坐在那边好好读圣经很难的，那是一个过程来的。叫你参加敬拜难不难？很难的。你光是看我们小朋友就知道了，乖乖坐在那边很难的。我们通通都经历过。你知道要教导一个小朋友 ，OK， 2岁， 那在正常哦，我们这样子一个多一个半小时的敬拜，从头做到尾，不要给你吵闹。难的，我们做过，是一件难的事情，需要大概最少半年陪伴，大家要忍耐小朋友在当中的那种的不配合，半年，一般来说都是半年，我们的经验，然后慢慢就会走过去。我们发现，今天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说我们穿上新人，它也是一个过程，它不是马上就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回头去看，为什么我们要有教会？当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扭曲的美感的时候，如果一群人都是同样对这个美感有扭曲的话，你觉得你会找得出问题来吗？不会啊。但是如果是一群人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有扭曲的美感的时候，一起来进入教会，在敬拜当中开始做反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为什么？因为教会是神给的一份礼物，它不是只是单单说、哦、我们礼拜天就是要负一个责任，说我们要聚在一起，不是的。教会是神给人的一份祝福，因为在里头很多神的祝福都会透过教会出来。里面最重要的，你刚刚看到经文，就是说你怎样子处理这一个上瘾的问题，不要爱世界，爱什么？爱父的心。爱父的心怎么来？这是我给大家的问题啊，对不对？答案有嘛？有答案嘛？但是有答案不代表我就有啊。你听懂那意思吗？我有答案，那不代表我有啊。我脑袋有这个知识，不代表我就真的能够行得出来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的心没有啊，所以我现在就问你，请问你怎样子可以有爱父的心，以至于你真的能够断掉这一个因着罪而来的这一种的瘾？你要怎样子能够有爱父的心吗？为什么一定要在教会里？你知道吗？因为这里是一个彼此委身的基督的肢体，在当中，如果一个教会真的照着神的心意来建立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在每时每刻弟兄姐妹的那一种的接触，都会展现出敬拜上帝。等等，敬拜上帝不就是听音乐吗？不就是唱歌吗？反正我在底下唱不唱也没人知道，但是最少应该有音乐吧，我想。以前坊间的一些电影都说在天上反正大家都不用工作，就整天唱歌而已嘛，是不是？有看过吗？我们就唱歌就好，我们就唱歌就是赞美上帝。我跟你说，常常很容易被这一些乱七八糟的文化把我们真正的真理全部都搞换掉。什么叫敬拜？敬拜的意思就是我在每时每刻在做选择的时候，我都能够看见上帝很美，我都看见真理很美。不用骗人的，因为你觉得美，你自然而然就会去追它了，不是吗？如果今天现在我们自由社会，你谈恋爱，是不是？你谈恋爱，你会看到这个人，哦，我看到你想要吐，然后我还是要跟你结婚，啊，你有毛病啊？不会啊，一定是你觉得这个人很美啊，真的是身体上很美，还是说你觉得他里头他的才华、他的个性很美？我不知道，但最少你要觉得他很美啊。不然的话，你的婚姻就是你的地狱啦，对不对？啊，你当然了，有很多是搞砸了 ，OK， 被骗了，然后结了婚之后，哇，才发现原来是被骗的。但是 最少我们知道这种是一种很自然的动作，你觉得它很美是不用解释的，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它很美，反正就是很美嘛，问那么多干什么。哎，同样我就看见上帝就很美啊，神的真理就很美啊，基督的委身很美啊，基督的舍命很美啊，所以我就追求，就这么简单而已啊。那在这样子一个追求当中，它就会影响我做的决定，我这样的追求就会影响我做的每一个决定。当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都在主里面的时候，都在敬拜神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决定啊。如果你跟我都觉得上帝很美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事情，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啊，不是吗？就这么简单，很自然啊。所以为什么说一个教会建立的时候要很小心 make sure 他真的是追求神的圣洁，神的圣洁已经教过了，不是要做干净，不是要做不犯罪，神的圣洁是你能够认清楚神的美是地上所没有的，神的美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所以当我们追求神的圣洁的时候，这个教会基本上就是代表都在追求神的美。明白了吗？什么叫圣洁？顺便讲，什么叫圣洁？追求神的美。神的美在哪里？美很美。这些是一些中世纪的习惯，因为那个时候听不懂讲道，所以有没有看一些彩绘玻璃 ？OK， 有没有看到这些的建筑？它是在一再而再再而三的想要跟你传达，敬拜神是很美的。OK。很可惜，因为那个时代他们只能够用拉丁文讲道，所以通通听不懂，这样子让他们感受到美就是这些。然后再来音乐， OK， 当时候的人是不唱的，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怕你们唱得很烂。 听懂吗？听懂那个意思吗？怕你们唱得很烂，所以呢专业的诗班在那边唱， OK。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人家敬拜神很美。然后你说啊、哦，不是你这样讲，下礼拜我大把道理，前面人在唱我就是不需要唱，因为我觉得啊，我唱我不好听。这个就是你把神的美看得太肤浅。神的美在哪里？我最记得的是在耶稣的人生当中都让我看见什么是神所认定的美。神没有往那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当中去传福音。哇，钱很美，哇，这些能力很大的很美，这样子我的事工才可以越搞越大。没有，耶稣都往那个，如果你真正懂什么叫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话，你绝对不会做这种投资的，去那个最贫穷的没人管的那群人当中，去那一些是拜社区社这个社会边缘化的一些的人当中做医治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你可以讲的难听一点，那个是在当时的社会觉得是最垃圾的地方，把人当作是最垃圾的，但是他却在人觉得是垃圾的人身上，垃圾的人性身上，它展现出什么叫做美。你愿意吗？你愿意感受这种美吗？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回来这个教会，我就问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领袖们一个问题，两条路，你要我留下来在这个教会牧养，这两条路当中你要选。第一条，你到这个的一般的所谓非城市的地方，你建立属于你自己族群的团契，彼此的取暖，这种是人性的美。但是这个不是我有呼召的教会。如果你选第二条， 我跟你走到底。第二条是什么路？第二条叫做城市教会。你知道吗？在一个城市当中，一般来说是九成的人服侍那一层的最顶尖的人，听懂吗？什么叫城市？城市就是底下是九成的人服侍最顶尖金字塔上面那一层的人，这个就是每一个城市的写照，很真实，很残酷。所以一个教会有那种的勇气站在城市里头说，我要在城市里面做宣教，我要在城市里面建立教会。感谢主。要告诉我，你不是为了那一层人留在城市，你是为了那九层，你是为了那九层被边缘化、被破碎化，但是却没有办法离开城市，因为为了要糊口，只好在那边死撑着的那群人，你为了那群人，你留在这里，你服侍他们。感谢主，我们找到什么叫做敬拜。我们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爱父的心，很美。基督爱父，所以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爱吗？我们叫爱天父吗？我们身体在这边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身体已经在 New Market 了，这是城市哦，这是兵家之必争之地哦。你知道这边走下去大概十分钟你就到 New Market 最中心的地方了，这个很城市，城市中心的不能再中心了。身体已经在了， okay， 我们身体已经在了，架构也在了， okay？ 但是你的心到了没有？这是我给你的挑战，你的心到了没有？到了吗？我不知道，你要问上帝，因为这个不是强迫的。爱父的心是任何一个罪人悔改之后都会得到的一份礼物。那一种对美感的重新的认识是一份礼物来的。我们基督的祷告，父神，我们所盼望看见的是你的荣美，不是那个在世界上面的荣美，而是在破碎的人生当中，破碎的世界的角落里头，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恩典如何重建人生，重建这个社会。父神，我们渴望这样子的一份美。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不管我们是知道或者不知道，但是神早已开路，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栽下我们的根。求神不要让我们有一个胆怯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看见父神你的美，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因此能够摆脱爱世界的这种瘾，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生命里头找到真正值得我们摆上全副生命意义时间金钱的一份护照。父神，如果在这辈子当中我们只能求一件事情，就求你把爱父的心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因着看见你的荣美，这一辈子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荣美当中得着一切在世上所不能够给我们的满足，不能够给我们的安全感。是的， 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富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